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今天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上一集为你讲到基督教新教宣教差会联合声明，这一篇护教性的声明，从各个角度回看庚子教难，除了排除宣教士的因素，也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宗教现状做了客观的分析。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十八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当下和过往诸多狂热的暴动对宣教士的攻击实在是苦重仇深，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明这些攻击像印度暴动的情况那样具备显著的宗教性基础。中国人对自己的宗教特性其实并不在意，他们非常习惯不同宗教观念的并存，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各种教派，表明民众敌意所针对的不是基督教本身。有个触目的证据，便是所有差会最成功的事工都在乡村地带，在通常被视作最保守、对攻击自己笃信之物最易敏感的农夫农妇之中。乡间的基督徒们通常来讲都能提供本教会的崇拜场所，支持自己的传道人。在没有官吏或士绅唆使闹事的情况下，通常也得以和乡亲们和睦相处。反对基督教的指控，主要因为这是一种外国迷信，基督徒受迫害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洋人带来的一种信仰，宣教士成为攻击的对象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此时，中国是一个老旧滞后的巨国，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严格地断绝与其他人类的关联，在孤立状态中，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劲和倨傲，且以肤浅骄矜的态度藐视外国的蛮夷。他们排外的门阀被火炮击碎之后，被迫开放门户，在催逼下接受一种他们不想要的商贸体系，寄身于一种他们所蔑视的国际交往。一点点的，西方商贸的跋扈精神推动了新的利益，在中国没有什么闹事不在专制洋毒的招牌下贩卖着戒烟药丸。近年来，中国成千上万亩最肥沃的土地都被用来种植罂粟，炮制土烟，成功的与洋烟形成竞争，成千上万名中国人成为洋毒之奴。近来那些不请自来强买强卖的国家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表达瓜分中国的主意，在这样的情形下，似乎根本没有必要让基督教宣教士来承担中国人排外情绪的责任。中国人始终对外国人心存厌恶， 他们也确实有保持这种喜恶感的好理由。中国无法把世界生活的大潮关在门外，无论他自身有多少意愿参与其中。这个伟大的古国在现代生活中保持他地位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一种改良和重整的过程，使其得以自由地适应新的环境。尽管当前针对局势的狂野叛乱有多么愚昧和残忍，中国仍然向基督教背景的诸强国寻求同情之心和耐心的帮助。在当前的危机中，欧洲和美国能为中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更加自由地奉上耶稣基督的福音。
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我们再来看傅善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近来在华诸难中宣教士可学的功课。对我们这些为中国的重生而献身的人而言，有没有特别的功课要学呢？我们是不是这一大灾祸降临的原因之一呢？神这位艺术家是不是看到有必要用榔头、凿子和火来锻造他的工人方能合用，以投入古往今来最高难度的功课，为主赢得中国呢？或许我们这一对宣教士从所爱的事工和百姓中被撕扯出来，聚集在这个大都市等候，渴望回到所离开的那些小小羊群中时，花上一个小时一起探讨这场浩劫带给我们的功课是何宜的。首先，对所投入的事工来讲，我们感到一种新的困难度，那就是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所做的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事呢？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在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中把最好的心血献给了中国，一天之内事工便被抹除，原先一小群信徒的地方变成一群疯狂的暴徒咆哮着索取你们的性命。那么我们是否在投身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是的，几乎可以说在撒旦的掌控下与世界角力，在其间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度，乃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可能的成就。我们可以在群山脚下奔跑，跨越诸大洲，我们可以在海底铺电缆，我们可以探究星辰的实质，其星光用上一千年才能照射到我们眼前，但我们站在一个不愿接受神的人或者国家面前，却是无比的无助。中国人最喜欢说以真胜恶，但事实怎样呢？中国最伟大的圣人出现之后已有2000年的历史，他的教诲每天由100万名先生讲授，1000万名学童研习，真理是否得胜了呢？在一个被恶辖制的世界里，单枪匹马的真理从未能得胜，也不可能得胜。真理怎么能赢得人的赞赏呢？他对真理、公义和纯净的严苛要求也只会迎来十字架。撒旦没有改变他的前阵，罪的毒汁也从未从这个世纪抽离。我们站在这场巨灾浩劫面前，让这个功课烙刻在我们身上。黑暗仍以坚强的前阵全力以赴地抵抗光明的国度。如今在福音使者的脸上，除了忧沉和绝望，我们还能看到明写着什么？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被埋进坟墓中时，门徒们也是如此呻吟和哀嚎的。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然而我认为我们已经在心上铭刻了前所未有的大能。第二个功课， 神的国度必会得胜。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其他的国度有兴起、兴盛、衰微、衰亡，但是这个国度将永远长存。除了圣约翰被囚禁的荒凉磐石，还有哪里能打开天堂的异象呢？还有何处何地他能听到这样的歌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看到保罗在他困顿的牢房，听到他庄严崇高、充满希望和喜乐地为教会歌唱时，你会说，这就是诞生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的地方吗？我以为这位使徒若没有他生命中的压力和风暴，可能永远写不出这样的书信。若不是在因信仰丧生和因信仰受迫害的时代，以赛亚何能写出那有关荣耀之日的预言？殉道者戴冠冕的日子，也是先知诞生的日子。联合声明文章发表之后，富善牧师的文章让幸存的宣教士更好地了解今后的宣教使命中要真正从中学到怎样的功课。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